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我是徐珍。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了中共政权下的警察对法轮功女学员进行性迫害的暴行。事实上，法轮功男学员也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性迫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披露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性迫害的罪行。之后将为您介绍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得法和修炼的故事。稍后我们还要介绍一名小学教师的文章，以及几个退党的小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法轮功学员张志奎在长春市被迫害的经历。
2000年10月，我被警察架到车上，大约走了2个小时，我感觉车开出市区很远。到了目的地，我被架到一个屋子里，我头上的衣服取下后，我感到阴森森的。屋里有一个老虎凳，我知道是在山里，听到山风呜呜的。梁处长他们扒光我全身的衣服，把我按在老虎凳上，我的手反绑在后背的木棍的两端，在我胸部、大腿根部和小腿前各插了一根铁棍，铁棍的两端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使我的身体紧紧地控制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双脚被扣上铁环固定住。这时候，梁处长拿出一把一尺来长的尖刀，在他自己的裤腿上正反擦了两下之后，往桌上一扔，恶狠狠地对我说：“张志奎，我今天就是让你死在这儿，今天我在这儿把你整死，扒个坑把你埋掉，谁也不知道，谁也找不着。”说完，梁处长出去了。至少3个公安开始给电棍充电，还有2个警察抓住我固定在后背棍子上的双手，从后面经过头顶绕到前面，只听到我的骨头咯嚓咯嚓不停地响，骨头已断开，这样反复多次，令人窒息的疼痛使我痛不欲生。之后又用一只铁水桶扣在我的头上，用螺纹钢棍猛砸铁桶，猛烈的震动和刺耳的响声使我的头要炸开了。一长阵的痛楚之后，警察知道我们练功人不喝酒，却用一瓶白酒从嘴里灌进我的肚里，用烟头烧我的整个后背，疼痛难忍，使我昏迷过去了。接着，他们用凉水浇醒我，最后他们又点上蜡烛，用蜡烛烧我的后背，把我的肉烧焦后，再浇上蜡油。疼痛使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跳动，我只听到老虎凳咔嚓咔嚓地被我摇响。由于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肤，警察就开始电击我的小便，把小便给击穿了。紧接着拿着铁棍把我的小便头给砸烂了，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昏昏醒来，经过一夜的酷刑折磨，我的脸肿得比原来大了几倍，整个身体血肉模糊，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因身体疼痛的扭动，使铁环把脚腕处的皮和肉磨烂了，露出了骨头和筋。但他们看我醒来，又把我拖到屋外，屋外-10多度，在我光着的身上浇上凉水，把我扔在屋外。他们进屋半小时后，出来看我是否还活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我已经奄奄一息，被警察抬回到市局。市局里面有很多小屋，我看到每个小屋都有一个老虎凳，老虎凳上都是女大法弟子，很多都已昏死过去，都赤裸着下身，下身只搭着一件衣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几个案例，仅仅是610和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大量残酷迫害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许多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肉体折磨的同时，还忍受着惨无人道的性虐待，甚至被强暴。 我们相信所有这些参与迫害的人，无论他们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都将无法逃脱其罪责。听众朋友，在中国国内，中共惧怕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残酷地迫害着这些善良的修炼人。然而，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度里，法轮功都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欢迎。下面我们就为您讲述几个德国法轮功学员得法和修炼的故事。
得法奇缘。你可看好了，五分钱吧，晃一晃，没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史蒂文，他正在变魔术逗孩子玩呢。看他膀大腰圆的，哄起小孩子来却有板有眼，我只想发笑。和他攀谈之后，得知他来自科隆。他说过去他是个足球迷，业余时间总是在足球俱乐部里消磨时光。一年多前，他和朋友到科隆大教堂里游玩，在那里他们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两人被大法深深地吸引，回家后各自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寻找练功点。可惜的是，史蒂文头一次到科隆练功点学功，就发现有几个中国特务在那里转来转去的拍照，他感到心里很不舒服，就不再去练功点了，自己在家里练功，但没看转法轮。一天，史蒂文到运动场去，忽然看到天上一条龙冲着他龇牙咧嘴，几乎将头伸到他跟前。当时他并没有害怕，但他意识到这是到了他应该看《转法轮》这本书的时候了。回家后，他一口气把书看完。令他十分惊讶的是，很多以前搞不懂的问题一下子全明白了，答案都在书里。史蒂文知道了这是一本宝书。从此他又来到练功点，走进了修炼的大门。史蒂文说，我真的很幸运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修大法，无法想象如果我在中国，因为我练法轮功信真善人，就有可能被抓被打甚至被打死。史蒂文告诉我，为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把征签表拿到了以前的足球俱乐部去。出乎意料的是，那些看起来除了足球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的德国人，全都热心地竞相在呼吁制止迫害的表上签了名。
拉尔夫修炼法轮功已经八年了，在修法轮功之前，他练过许多种气功，但总感到少了点什么。八年前，他在一本名为《神秘》的杂志上看到介绍法轮功的文章，他说，当时我一看到法轮功这几个字，就想，这就是我要学的功法。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要修炼法轮功。得法不久，拉尔夫参加了1998年法兰克福法会。与他过去所见到的各门公派不同的是，法轮功学员都很开放，没有什么神秘感。不少学员在会场帮忙，他们大方自然的态度让拉尔夫感到很自在。法会后，拉尔夫有幸见到了李洪志老师，当时他提了一个修炼上的问题，李老师给他做了详细的解答。拉尔夫以前学过一些中文，平时中国人说话时，他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对话，但这次师父的话尽管那么长，那么复杂，他却能100%地听懂。他告诉翻译不用翻了，他甚至能明白师父说的每一个字，由此他体会到大法的神奇。
在中国，一定有很多我前生前世的亲朋好友。尤拉当年站在科隆大教堂前静静地看法轮功学员练功时才14岁，他从小就对中国的文化功夫等感兴趣。那时他刚从俄罗斯来到德国，语言也不通，可是就那么凑巧，法轮功学员中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他们后来保持了联系，尤拉也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如今尤拉已经是17岁的小伙子了，他庆幸自己生长在大法红传的年代。他说，如此美好的大法却在中国被迫害，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为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悲惨遭遇而流泪，经常参加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将大法的资料发给中国人，希望能够早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新年晚会上，尤拉参加了法轮功学员自编自演的舞台剧《梦与缘》的演出，扮演大法弟子。剧情是讲一位大法弟子在梦中回到了他前生前世，他曾经是农民、武士、出家人等，现在他得了大法。在讲真相中，他遇到了前世的亲人和仇人等，所有的善缘恶缘一一化解。舞台剧真诚感人，让不少观众热泪连连。尤拉相信在中国一定有很多自己前生前世的亲朋好友，他表示要为可贵的中国人做更多的事情。尤拉感到幸运的是，他在苏联时苏共已经垮台，他希望中国人能够和苏联人民一样，早日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将为您播送一篇小学教师写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不将转法轮公布于众呢？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教育好下一代是我的职责。前些时候有一名学生问我说，他看到在电线杆上写着真善人好，他问我真善人到底好不好。我没有答上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那时江泽民已经镇压法轮功了。我想我应该找找法轮功的书籍来看一看，看到底是怎么解释的。但找书很困难，以前知道一名练法轮功的人，但他的书都被政府收去毁掉了。找了五六天，最后终于从一位老太太那里借来了一本《转法轮》。拿到书后，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发现那书里没有一句话是反对政府的。书中要求人们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儿，要善待一切众生，而且练功人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等。我真的迷惑了，难道这就是政府抓捕、关押、反对他们的借口吗？难道做好人也要偷着做吗？我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我看到过几张传单，了解到有许多农民得重病没钱看病，后来通过练法轮功练好了，家庭和睦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实例，他们是真正的好人。我们做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有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应该怎样做人？我一生的迷茫，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在《转法轮》里一下子全找到了答案。同时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转变，我明白了人不应该盲目的活着。我们的国家怎么了？我们的政府怎么了？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规范？现在真是祸国殃民到极点了，国家腐败没人管，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却不行，难道他不符合某个人的观念就是邪的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将把我们的下一代教育成不真、不善、不忍的一伙匪徒了，这能让人理解吗？看了《转法轮》，使我明白品德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我是一名教师，在这种社会形势下，教育孩子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了，但我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现在不让练法轮功，我想也是暂时的，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迟早会被揭穿。江泽民最大的漏洞是，如果法轮功书籍是教人走邪路的，那为什么不将其公布于众呢？为什么反倒匆忙销毁呢？我想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后来我郑重地告诉那位小学生，真善人好，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那位小学生又问我，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全球公审江泽民是为什么？我知道的也不多，只是在传单上了解了一点点。我告诉他说，由于一个人的妒忌，法轮功就遭到如此的镇压。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大约有2800多人被迫害致死，这还不是奇冤吗？世界上60多个国家都能练法轮功， 获得1000多项褒奖。除中国外，全世界都说法轮大法好，利国利民。现在在世界10多个国家，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将江泽民告上法庭，这不已经形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了吗？在此，我要大声呼吁，可爱的孩子们，擦亮眼睛，不要再受江泽民和中共政权的蒙蔽了。
听众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纷纷退党。许多单位的党费都收不上来了，只好从工资中硬行扣除。目前退党团人数已经超过700万。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下面就请您收听几个有关退党的小故事。
北京市政府一位离休的老局长在看过九评共产党后，就不参加恶党的组织活动，也不交党费了。保鲜运动开始后，他也不去，领导小组成员就来到他家说服动员。老局长说，我为党奋斗了一生，可是文化大革命差一点把我整死，再看看现在你们这帮人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了，不知道很多人都退党了吗？还保什么鲜，有什么用？这位保鲜小组的成员无话可说了，想了半天才说，那您把党费交了吧。老局长说，好多人都不交党费了，我也不交。这位保鲜领导小组成员说，知道您也不富裕，我这么老远跑一趟，您就交5块钱吧。最后老局长给了5块钱，说，拿去交差吧，以后别来了，来也不交。所谓的保鲜就这样结束了。
吉林地区一个支部有50多名党员，支部书记领头不交党费已经4年了。中共搞保鲜学习，各地区都设立了负责督促当地保鲜运动的指挥部，简称督导组。这位支部书记就找到督导组的负责人说，你把我这个党员给我退了。督导组负责人问，为什么？支部书记回答，你自己说，共产党员和干部都干些啥？共产党在老百姓心里是个啥？都抽吧完了，再保鲜也没有用了，赶快给我退了。督导组负责人说，不交党费就不交吧，不参加学习也可以，党员就别退了。咱就不提退党要降工资要降职的事了，你手下还有50多号人，是不是得考虑考虑影响啊？支部书记反问道，啥影响？共产党不行了，别影响了我。
是啊，共产党不行了，别影响了我。那位书记说的这句话，的确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时事聚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徐真，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